没有吃好的慢慢吃，吃好了以后把餐具摆好做好先放上。今天是第四天呢，大家念的都很有要领了。我们可以说是驾轻车就熟路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更要舍心呢、啊。我们在车子上，过去没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啊，我在那个纵贯道上啊坐车走，看到那个最容易出车祸的地方啊，不是那个弯弯曲曲的地方，是那个很平直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有牌子，这是这个车祸多的路段，要小心驾驶。那个就是那个路太直了，太平了，好了，驾驶就大意了，大意以后啊就会出毛病了。我们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，不能大意哦，尤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更不能大意。你大意了一点呢，到时候那个后果不可收拾。印光大师啊，在他老人家的文钞里边呢，提到一位在家的伟人尉迟敬德，因为他跟印光大师是同乡。尉迟敬德是唐朝人，是唐太宗的部下。当初的时候啊，也是不得志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读了书了以后啊，也没有考取功名，身体也很壮，就怎么办呢？就打铁。尉迟敬德打铁呀，打铁了。后来呀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有一个年轻的人找了一个道教的法师，他就希望啊能够借一点钱，因为他也不认识任何人，希望能够这个法师给他想想办法。做个法，能够借一点钱做个生意。这个法师就告诉他呀，你去找那个尉迟敬德，就是那个打铁的。那个年轻人讲说，他本身也没有钱呢，他怎么会借给我？他说没有关系，只要他写个条子给你，拿来我就有办法。那么这个年轻人一听说这样，他就找这个尉迟敬德去了，当着很恭敬的就给他讲说，我现在呀需要一点钱做生意，没有办法，那么希望你慈悲借给我20两黄银、这个白银。尉迟敬德就笑了，我哪有20两黄银呢？2两也没有啊，20两的白银没有啊。这个年轻人说，没有关系，你写个条子给我就可以了。尉迟敬德说可以，好，我给你写个条子给你，写借条，付白银20两给某某人，下边签名。这个年轻人拿着这个条子以后啊，就交给这个道士给他做法，20两白银得到了后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后来尉迟敬德呀，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呀，官当大了，后来呀，开府了。那有一天，他的这个管家呀算账啊，这个库房里这个银子就少二十两，这个账不对，怎么查也不对。后来就给这个尉迟敬德给尉迟恭报告，尉迟恭说怎么少了呢？他自己去到了那库房去查，看。在一个箱子底下一看，有一个条子在那里头，就是他当初20年前的条子，付某某人20两白银签名的条子。哦，他一看就笑了，他说对，确有这回事，没想到这还是真的了。这是他的一件事情啊。另外呀，这个还不算是什么事情了不起啊。他在年轻的时候跟着唐太宗那时候是秦王，不是太子，太子是建成，跟着唐太宗打天下，那个东征西战的，战功彪炳啊，浑身受了很多伤啊。那个太子这个时候啊就不安，因为这秦王的功太高了， 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功，将来这个太子这个位置就不太稳当了，怎么办呢？想要想把秦王除掉，除掉以后，他的手下地缘战将就是尉迟敬德，非要把他收买过来不行，不收买过来呀，没有办法。于是乎，过年的时候用了很多的车子、金银财宝和各式各样的东西，那就给尉迟敬德送去了，说太子送的。 尉迟敬德就看到这些东西，他说我跟太子一点关系也没有啊。他一想哦，明白了这个道理了，写一封信给太子。他说我本身呢，本来是一个非常下贱的人呐，蒙秦王不弃我呀，要我给他做事啊。我现在只是尽一份薄力而已呀，我是个没有什么出息的人呐。他说我对。 殿下没有一毫的功劳，我接受你这么多的赏赐啊，我不敢奉命。假如我是一个见财起意，殿下，你要用我这种人还有什么用？所以这所有这些个金银财宝，原封奉回。这个太子一看了这个书，也知情至理呀，没有话说。 后来，这个玄武门呢，唐太宗他们兄弟间开始互相残杀了，太子也杀死了，他的弟弟那个也杀死了。后来唐太宗就得了天下，得了皇位以后啊，就感觉他这个手下的这些个功臣，第一个就是他就是这个尉迟敬德。 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，忠心耿耿的呀，太子还曾经收买的，收买不过去，感觉到心里的无以为报。这后来有一天，他就找着尉迟敬德就讲了，他说你呀，跟我这一生当中吃的苦太多了，我没有什么好报答你。这样吧，你到老了，我把我女儿就给你当妾，照顾你的生活。尉迟敬德一听啊，赶快跪下来说：“陛下。” 我那个黄脸婆呀，当初跟我这么多年呢，我辛辛苦苦的呀，在外边呢，会少力多呀，给我吃了很多苦啊。现在仗着陛下的洪福，天下太平了，我应该跟他在一起呀，享几天清福啊，我不敢奉诏。唐太宗一听，这也没有话说呀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 尉迟敬德呀、啊，这一件事情跟着太子建成收买这件事情啊，这个印光大师特别强调，他的子孙到现在，印光大师那个时候啊，印光大师距离现在也没有几十年呢，那个时候他的子孙啊都很好啊，贤孝啊，他就是富贵不淫，威武不屈，贫贱不移，这三个条件。 所以我们学佛呀，我们要是学佛是了生死的，了生死啊，你要了生才能够了死，才能脱死。了生什么？你生的过程当中了无遗憾，然后你死的时候才能得解脱。你看我们那个《阿弥陀经》也讲啊，其实临命终是心不颠倒。 那个心不颠倒，就是你了无遗憾呢。假如有遗憾，心就颠倒了。颠倒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也没办法接你去了，因为你心里有挂碍呀、啊，去不了了。在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平时受戒了，好好吃这个戒，戒是无上的菩提的根本，一定要好好吃，轻重等持的，吃得干干净净的。 戒的及格分不是60分，100分，腹囊肚海，一个针孔那么大的洞都不能容纳的，针孔那么大的洞，都会沉下去了。把戒的吃得干干净净的，这个时候你往生的时候，心里头啊，了无挂碍。我感觉我仰不愧于天，福不着于人。 对佛菩萨的戒，我吃得干干净净的。阿弥陀佛来接了，欢欢喜喜走。没有持戒的呢， 那你这个伦理道德就是戒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在儒家讲有五常：仁义礼智信，就是五戒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吃酒，就是这个五戒。你把这个戒吃得干干净净的以后啊，那么你在这个五个杀盗淫妄酒吃得干净了以后啊，你身心就清净了，用功也得力了。没有受戒的道德就是戒律，受戒的戒律就是道德。我们修行的人呢，不能够投机取巧啊！你要想投机取巧，你准吃个大亏。投机不成蚀把米，不能的。佛法是讲因果的，你因果一点都不能差，你差一点，因上差一点，在果上差很多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天理。所以，因此啊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对自己要就是要严格的要求自己，一点都不能差。你差了一点，到最后没办法，没办法补救的，没办法补救。因此，就是在起步的时候，起心动念的时候，就是要注意，不能有错误。一有错误了以后啊，继续下去了，继续下去了。这个儒家呢，他们就讲啊，这人心为伪，道心为微，为精为一，云止厥宗。人心为伪，这个伪是什么？伪就是危险那个伪，有两个解释，一个这个伪是不安，它好动。这个人心呢是生灭不停的攀援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危险，它所攀援的呀，都是些个杂染的东西。都是杂染的，所以那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，他说你呀、啊，你不要问别人你将来会到哪里去，你问你自己平时都想些什么，平时老是想那些个事情，你到临终的时候就去了。众生临终有三随呀、啊，随众、随习、随念。众是业，习是习惯，念就是当下那一个念头。因此，就是要小心。你平时要小心，平时这个小心翼翼的，到最后没有问题。那平时这个功夫要平时做，平时也不能够有一点点马马虎虎的呀。一般人认为这个小事情啊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才有大关系，有关系都从那没有关系地方来的。所以，因此我们修行啊，更不能够有一点马虎。这是个生命的学问，在这个根本上。希望我们今天呢，大家有啊，更好好摄心念佛啊。有些个我看还是念的呀，这是极少数的人呢。我偶尔的看一下子，还是没有摄住心，没有摄住心。有时候还是东想西想的，在动作上啊，也是有。也不能完全如法，你自己要要求自己，不要等别人要求，你等着别人的要求不行的。所以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的：“佛子，求善知识，求善护住，无如不妄念。你找善知识，你找善护住来护你的法，不如你自己不妄正念。你不忘了正念以后啊，你自己就是你的善知识，就是善护住。”你忘了正念以后啊，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魔障。所以，谁是我们的善知识啊？我们自己呀、啊。谁是我们的魔障啊？我们自己呀、啊。因此，你自己要随时提醒自己：我要做我自己的善知识，我不要做我自己的魔障。常常告诉自己要这样子，久久了以后啊，我们才能够啊，兢兢业业的。不跟着这个烦恼转，不跟着烦恼转，生死就了；跟着烦恼转，生死就没完没了。我们念佛呢，就是要把这个心呢放在佛号上，我就是要跟阿弥陀佛能够合而为一，就这念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欲业无有疲厌，就是这样念。念到那时候，无念而念，那就所做一半了，那就好了。下午啊，大家好好的念佛呀，好好念 啊，要摄心里念，啊，阿弥陀佛。